这里是农业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8月29号，公元2007年10月1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拉喇嘛荣获和平非暴力荣誉奖；达拉喇嘛在美国伊萨卡呼吁用内心和平结束冲突；北京在十七大前加大严责攻击达拉喇嘛；俄罗斯与蒙古信众举行法会，祈愿达拉喇嘛永驻长寿；人权团体示威抗议北京奥运花车参加游行活动；34名美国议员联名致胡锦涛，要求改善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设立在英国伦敦的锡纳教研究院向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颁发了和平非暴力荣誉奖。前天星期一在英国下议院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英国国会社区与地方事务大臣黑兹尔布莱尔斯女士为首的部分议员、各宗教界领袖以及印度驻英国大使馆官员等将近150名高级官员出席了颁奖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慈仁扎西出席仪式，并代表达拉喇嘛接受了这一荣誉奖。锡纳教研究院表示，研究院方面决定向达拉喇嘛颁发这一荣誉奖，是肯定达拉喇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推动世界和平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颁奖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慈仁扎西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发来的电文。达拉喇嘛在电文中，锡纳教研究院向他授予这一荣誉奖表示高兴，并对锡纳教的和平非暴力理念表示赞赏，并强调推动人类和平与宗教和谐的重要性。达拉喇嘛在信中还对近期缅甸的和平示威游行表示支持，同时指出为民主自由而采取和平非暴力的人士应该给予支持。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慈仁扎西向本台表示，不管中国政府对达拉喇嘛如何言辞攻击进行污蔑，在世界上肯定和支持达拉喇嘛的和平非暴力理念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全体藏人应该值得骄傲的，也是西藏问题步入和平解决的新曙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农业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达拉喇嘛在美国伊萨卡呼吁用内心和平结束冲突，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昨天开始正式在美国展开了为期3周的访问。昨天9号到今天10号，达赖喇嘛在访美首站位于纽约州的伊萨卡市，应当地西藏朗耶寺石轮佛学中心的邀请，向民众发表了和平演说，呼吁民众要用内心平和来结束一切冲突。伊萨卡市市长彼得森在本周一8号宣布，从达赖喇嘛的到访日开始，在伊萨卡举行世界搭桥周活动。美国康奈尔大学主席将特设午宴欢迎达赖喇嘛到访。在达赖喇嘛访问期间，西藏国旗将悬挂在伊萨卡市政大厅上。昨天星期二早上，达赖喇嘛特为朗耶寺进行了加持，并在州剧院主持了世界和平祈愿活动。昨天下午，约有5000多名当地民众聚集在康奈尔大学的会议大厅里，聆听了达赖喇嘛的和平演说。达赖喇嘛在发表演说时强调，真正的和平是来自内心平和。一个内心充满怨恨、猜忌、恐惧的人，如果透过内心调伏，将会达到真正的和平。今天10号当地时间下午2点钟，达赖喇嘛将向信众传授佛学博士格西朗日当巴桑格所著的修行八极。
欢迎继续收听由农业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北京在十七大前加大严词攻击达拉喇嘛，详细情况请听国宾家的报道。 北京当局在中共召开十七大前夕，纷纷发表各种评论文章，批评达赖喇嘛在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并且对达赖喇嘛添加了一个新的罪名，就是指控达赖喇嘛在支持邪教。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于本周二发表文章，指控达赖喇嘛在支持法轮功和日本奥姆真理教。文章指出，达赖喇嘛不仅不反对邪教，反而同情邪教。文章中表示，达赖喇嘛的这些行为都显示他在佛教与和平的外衣下隐藏着政治野心的动机。达赖喇嘛曾经同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马原占皇举行会晤之外，还派代表同法轮功创始者李洪志举行会晤。邻居德国之声消息，北京政府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先后在官方新华社和中国日报、北京周报等网站上连续发表文章，谴责达赖喇嘛在国外继续搞西藏独立活动。消息指出，中共十七大将于本月十五号在北京召开，会议除了选举新一届党的领导人之外，还将为今后重大的政治问题制定基调。因此，国外中国问题观察家猜测，北京重要媒体在十七大前夕猛烈攻击达赖喇嘛，显示出中共很可能在十七大上讨论西藏形势和政策，结果很可能是将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条件制定得更为苛刻。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坦桑贝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确在95年之前曾经同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马原占皇举行过会晤，但这纯粹是一次宗教界人士的会面。图坦桑贝还表示，至于同法轮功协会的联系，纯粹是无中生有，是中共单方面的造谣。图坦桑贝继续表示，北京突然对达赖喇嘛的言辞激烈，显然与近来达赖喇嘛频繁与国外高层政治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和奥地利总理等人士举行接触，以及美国总统布什将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亲自向达赖喇嘛授予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勋章等事项有关。图坦桑贝最后指出，如果中国政府拿出诚意同达赖喇嘛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不仅对西藏人民有益，而且对整个中国创造和谐社会也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近期上千名俄罗斯和蒙古信众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了一场大型法会，祈愿达赖喇嘛永驻长寿。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消息，上周六在莫斯科举行的这场祈愿法会是由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协会负责人戴洛朱格仁波切和设立在莫斯科的援助西藏基金会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共同举办的。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代表扎西向信众发表讲话时指出，这次法会对达赖喇嘛在本命年内健康长寿起到重要作用，并强调了近期缅甸和平示威当中丧失生命和被捕入狱的人员进行祈愿的重要性。作为卡尔梅克共和国官方代表，出席法会的俄伦基诺也向信众强调了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长寿进行祈愿的重要性。此外，在这次法会上，正在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的西藏下密院僧人以及图瓦共和国的歌舞团体和民众也参加了祈愿法会。一名著名歌手还奉献了精彩的歌曲。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继续表示，当地俄罗斯民众为这次祈愿法会的顺利举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同时也向当地民众就西藏问题做到了有力的宣传。据了解，俄罗斯和蒙古信众将于下月十号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纳萨拉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这次祈愿法会是作为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的前夕佛事活动而特地在莫斯科举行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团体示威抗议北京奥运花车参加游行活动，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北京奥运花车计划参加明年1月1号在美国南加州举行的第119届巴沙蒂纳玫瑰花车大游行活动，但是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多个人权团体的反对，并强调世界人权记录最差的中国政府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活动。根据世界日报消息，包括西藏和法轮功等人权团体的20多名人士本周18号聚集在巴沙蒂纳市玫瑰宫前举起各种抗议标语进行示威。他们表示中国人权记录不佳，没有新闻自由，将异议分子投入监狱，中国花车没有资格参加传统的玫瑰花车游行。洛杉矶西藏之友发言人茨颠表示，奥运花车试图清洗掉中国政府不良的人权记录，他们虽然知道花车的一半资金是来自美国公司，一半来自南加州中国大陆社团，但是中国官方介入支持花车，因此人权组织希望用抗议活动提醒人们中国现存的不佳人权记录。他表示，巴沙多纳人际关系委员会已经建议市政府明年邀请达赖喇嘛担任游行大礼官。据了解，下周一巴沙迪纳市议会将再次讨论北京奥运花车参加玫瑰游行的议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34名美国议员联名致函胡锦涛，要求改善人权。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34名美国国会议员在中共世纪大召开前夕联名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改善人权，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维权人士，并且提醒胡锦涛注意中国实行的具有破坏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据外电昨天消息，以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斯和兰多斯为首的34名议员近期联名写给胡锦涛的信中说，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关押以和平方式维护这种权利的陈光诚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人类尊严的践踏，陈光诚等公民不能表达异议，表现出在中国缺乏其他方面的基本自由。这份信还说，尽管美国国会尽了各种努力，中国共产党政权拒绝承认其践踏人权的事实，特别是北京准备在明年夏天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美国国会方面不应该把中国当作世界政坛上的一位平等伙伴，除非他们开始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去年8月，陈光诚被控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判刑4年零3个月。陈光诚是一名盲人维权人士，他因为为那些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被地方政府强制堕胎和绝育的人争取权利而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国民家为你介绍的西藏的地位。
为了在拉萨条约实施中获得满清的合作，1906年，在没有西藏代表的情况下，满清与英国签订了一个基本协议。1907年，在认定西藏为英国势力范围的同时，满清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也被创造了出来，但对此西藏和满清政府都没有予以承认。1908年，满清对西藏进行的为时极短的侵略，当时英国再次就西藏的商务事项与满清签订了条约。对此，在印度的英王代表伦扎嘎宗指出，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法律上的幻觉，政治上的伪装，这也仅仅是由于双方感到方便而被继承了下来。事实上，驻藏中国满清大臣不像是一个国王的代表，而更像是一个政府的大使。西藏与印度的关系，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拉萨的英国政府代表处和印藏间签订条约，指权益和责任均由印度政府继承，印度政府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一点从当时的印度政府给西藏外交部写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地位，欢迎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